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，这故事出自《法句譬喻经》，是俗品，在《大正藏》第四册五九四页上栏到中栏。过去有位婆罗门国王，名叫多卫喜。这位国王信奉96种外道。有一天，国王忽然发善心，想要行大布施，于是便依照婆罗门法，将七宝堆积的像山一样高，用来布施。只要有来乞讨的人，都任意让他自己手抓一把带走。经典是说一撮，一撮就是用两三个手指拿的分量，我们一般就说一把。就这样过了好几天，宝山的高度仍然没有减少。佛知道这是国王过去累积的福德，觉得可以度化他，于是佛就变化成一位梵志来到这个国家。国王亲自出面接见，互相行礼问好之后，便说：“你需要什么呢？”不必犹豫。梵志回答说：“我从很远的地方来，希望能索取一些珍宝，带回去盖房子。”国王听了说：“好啊，请您自己去抓一把吧。”梵志抓了一把珍宝后，才走了七步，又把珍宝放回原来的地方。国王问：“咦，你为什么不拿走呢？”梵志回答：“这些珍宝只够盖一间简陋的房舍而已，我以后还要娶妻子啊，只有这些珍宝那是不够的，所以我决定不拿了。”国王说：“哦，那您就自己再拿三把吧。”梵志就抓了三把珍宝，走了七步，又把珍宝放回原来的地方。国王问梵志：“你怎么啦？为什么又放回去了呢？”梵志回答说：“这些珍宝虽然足够用来娶妻，但是我没有田地，没有牛马，没有奴婢，只有这些，那怎么维生呢？算来算去，这些珍宝还是不够的，所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，我不想要了。”国王说：“好吧，那就让你拿七把珍宝好了。”梵志拿了七把珍宝，走了七步之后，又把珍宝全部放回原处。国王说：“你为什么又这么做呢？”梵志回答说：“如果日后我生小孩，男的要娶妻，女的要嫁人，遇到婚丧喜庆，都需要一大笔花费，算一算，这些珍宝还是不够用的，所以我就不拿了。”国王说：“那么我把所有的珍宝全部送给你，这样应该足够了吧？”梵志接受了国王的好意，但是最后还是不想带走任何的珍宝。国王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便再问梵志真正的用意是什么。梵志回答说：“我原本来这里乞讨些珍宝，是想拿来作为生活之用，但仔细思维，觉得人生在世，时间很短，一切万物生灭无常，朝夕难保，错综复杂的因缘转重，忧悲苦恼一天比一天加深，这样看来，即使堆积珍宝像山那么高，却对我毫无利益。追求贪欲只是让自己白白受苦，还不如早点打消这些念头，努力追求无为涅槃的圣道。因此我决定不拿这些珍宝了。”国王听到这番话，立刻心开意解， 希望能够奉行这么高明有智慧的教导。于是范志显现佛陀光明身相，飞往空中，示现神通变化，为国王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虽然聚集许多的珍宝，堆积到高耸的天际，但即使珍宝遍满全世界，还不如见真理得圣道。世间的众生不明事理，往往将不善的误以为是善的，明明是爱染的，却以为不是爱染的，还把种种的痛苦当作是快乐。无知的人常被这三种颠倒所压倒，所覆盖。这三种颠倒就是不善的误以为是善的，爱染的却以为不是爱染，比如说贪求财色名利等等，他以为这些没有关系，痛苦的误以为是快乐。一般世间无知的人都是有这三种颠倒被他所覆盖。那时国王看见佛陀光明身相，遍照天地，又听到这段偈颂，非常欢喜。国王及群臣便都受了五戒，也证得了出果。这一则故事中的国王心量很大，福德也很多，而佛陀更有智慧，能善巧地度化国王。即使拥有的财富珍宝遍满全世界，但终究不免一死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一般人总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财富，追求更高的幸福。例如明朝年间流传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位老秀才，家境清寒，他找了一些儿童聚在一起，为他们教教书。老秀才好学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为培育人才而贡献他一生的心力。他心地非常善良，常常劝导大众改过向善。学徒们供养的学费，他除了日常生活所需之外，全部捐出来修桥补路，而且布施衣服、食物、医药救济穷人。因此地方人士对他都非常恭敬，无论老少都以施礼相待。但老秀才常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，对于自己一生清苦不太甘心。80岁生病往生之后，灵魂来到阴曹地府，阎罗王对他也非常礼遇，还赐座给他，对于他在阳间的种种善行赞叹有加。最后阎罗王问他，如果转生轮回之后希望些什么呢？老秀才马上拿起笔来写了一首诗：富士尚书指状元，绕家千顷好良田。父亲是尚书，尚书是大官啊，孩子是状元。家的四周有千顷的良好的田园围绕着，鱼池花树斑斑有，美妾娇妻个个闲。就是各式各样观赏的鱼、水池、花草、树木，什么都有，美妾娇妻个个都很贤惠，不会整天吵吵闹闹勾心斗角。冲动诗书并迷谷，迎香罗绮及金钱。书籍、稻米、 谷物，堆满了整屋子。一箱一箱的丝绸衣裳与金银财宝都装得满满的。身居一品王公位，安享荣华寿百年。身居一品的王公位，而且平平安安的享受荣华富贵，能够长命百岁。阎罗王看了一下，轻轻地对老秀才说：老先生，世间真能有这么完美的人生吗？真有的话，我把这个王位让给你，我投胎去了。其实世间万物都是生灭无常的，倒不如多累积福德智慧，以作为解脱成果的资粮。好，以上以这些跟大家共勉。